第九集，
花喜眨巴着眼睛，我在方哨，医生一来我就报告。
他父亲怒气冲冲地走过去，打了一巴掌，你听谁说的？花喜很委屈，我昨天做梦梦见的。当着很多人的面，花喜一滴眼泪也没掉。我是学习雷锋好榜样。但最终花喜在校会上做了检讨，检讨是我给他写的。他悄悄地对我说，我就是梦见了，他们说来给小孩子打针，一针管30年。自从做过检讨后，同学们都不愿和他玩，我也不敢。父亲说那孩子爱撒谎，我知道撒谎不是好孩子。花喜不以为然，他说那些人小气，我才不理他们呢，我理你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上初中时有外国人当老师，他发誓没告诉别人，但冲这一点我又偷偷的和他玩了几回。但是考上初中后，学校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，只有我们村的黄大牙费力的教我们外语。花喜没考上初中，他到城市里去了，跟他姑父八眉。他写信给我，他不八眉，坐办公室，办公室里有电扇，一圈又一圈的转，凉快。他还说等到年龄开汽车回来看我。他确实回来看过我，已经吃烟很痞的样子，给我一根我没要，笑嘻嘻的，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有自己的车了，开车送你去。我想问他这次有没有车，又想起已经聊了10来分钟，耽误不少作业，就闭上了嘴。他也闭了嘴和我告别，说他快结婚了，城里人比你们农村人漂亮多了。可我没喝上他的喜酒，他一直没有结婚，总说又换对象了。还有一次问我借50元钱，正是快高考时，我怕他耽误我学习，就赶紧借给他。我问他汽车呢，他不以为然，应该是轿车，过2年就买。其实我知道花喜说的都是谎话。他扒了2年煤后，就因为打架被赶了回来。他一直没找对象，一直在外面面不改色地说着一些动听的话，骗取一身行头。我还知道他所有的预言都不可能实现，因为有一次他妈妈还我50元钱后说，不要理他，没有一句真话。所有人都知道他不说真话，所以有一次酒桌上，他说他能喝2斤白酒，一次放倒7、8个外地人，一次喝过15瓶啤酒，当然没有人相信，大家都笑着不理他，互相碰杯，热情地喝着，没有人注意花喜喝了多少。大家举杯他也举杯，大家散场时才发现他倒在了桌子下面，结果是花喜在抢救室走完了生命之旅，26岁。花喜说昨天他还头疼得很，难道要死了？花喜妈后悔地说没理他，他以为花喜又用这种方式要他的钱。花喜妈哭得很伤心，怎么就这一句当真了，然后又哭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愣了愣，门口的树上喜鹊在叫，叽叽喳喳，我大喝了一声将他们赶走。在我们淮北，喜鹊就叫花喜，叽叽喳喳的花喜走了，不知怎么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。寻找老八，老八是淮北人，在寝室里排行老八，顾名老八。在 QQ 群里很多人都提到他，说他现在不知干什么了，挺想念的。这话不知是真是假，因为周铁说他原来的志向不是当官吗，有一番远大的抱负。周铁我知道，班里的副班长，一副胸怀大事的样子，现在是一个副县级镇的镇长，春风得意。周铁还把老八写给他的毕业留言贴在网上，相信有一天江淮大地上会有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人瞩目。一声怪叫，大家都激动了， 赶快找找，没准现在已经做了县长，不，也许是副市长，马上把他找出来。对，许多人响应着。周铁查到了老八所在的县政府办公室，人家说没这个人。老三又打到了老八所在的市政府办公室，被训了一顿。捣什么乱，哪有这么年轻的副市长？想想也是，才十年，刚刚而立，怎么可能？晚上的聊天室都满满的，仿佛回到了当年，在六安，在那间四层楼上的教室内，一群年轻人在听着教授喋喋不休地讲着鱼的头骨。老四又提到了老八，说怎么就失踪了？老八是个多么有意思的人。老三说他的笑很有力量，上食堂去他笑眯眯的，大师傅的勺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多放一些菜，到阅览室不用证件，到小餐馆吃饭可以打九折。老三说他怎么见人就笑呢？老六说他笑因为他喜欢说话。我们寝室成了聊吧，每一天都有许多人和他聊天，从文学到乡土，从饮食到政治。老六的观点马上得到一片赞同。朱建强马上说，每个周末我们都在聊天中度过，聊未来，聊理想。朱建强现在是一所本科院校的讲师，他说没有老八的鼓励，我肯定还在某个水库里搞水产养殖。郑南国也信，他说老八的聊天还是有水平的，旁征博引，说要有理想，虽然专业是水产养殖，但照样可以努力拼一个好前程。郑南国积极地打出一句话，谢谢老八。老八没有出现，老八难道在某个角落和别人聊天吗？老二说不会，老八是个有理想的人，肯定在干事业。老二举出三点证明，当年聊天时老八自信可以分到县政府，在学校老八是团支部书记，三好学生，还有老八是一个多么容易亲近的人，工作那么认真负责。老六立即赞同，没错，那次补考要不是老八去和老师沟通，还不挂红灯。一直沉默的老大也说，那次实习天天到十里外的集上买菜不容易。记忆的闸门一下子被冲开了，那个笑笑的胖胖的酒量很大的老八出现在大家眼前。老八是团支部书记，是老五推荐的，老五起初是但挺累人的，天天拿信拿报纸出版报收团费，就渐生退意。同事寝室中人，老五就点老八，老八笑着推辞了，但老五去意已决，发动全寝室的兄弟劝他，如是三番五次，老八才羞涩的接任，当然是选举全票通过。老五开玩笑说，从这件事看他挺有心计，欲擒故纵。朱建强说，不是他有抱负，小小的团支部书记干得有声有色，干成了模范支部。他和我聊天时就说过，理想就是做个头，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头，一个让下属崇拜的头。班里已经有不少人做了头，有大有小。周铁用了十个感叹号，强调自己的观点。我相信老爸绝非池中之物，因为当年竞选优秀学生干部时我就没选过他，但让下属崇拜不太可能。周铁的话像当年一样遭到不少人的反对，你怎么能和老八比？老八是一个多么随和有趣的人。过了三天，有人抛出一篇文章，题目叫老八轶事，不妨摘录两件。一，老五中途回家带回两只咸鸭，先慷慨请弟兄们吃一只，然后说剩下的自己慢慢品尝，大家都表示同意。当夜无事，第二日上课为鱼类解剖学，四人一条鱼，至课中老八举手，教授问何故，老八痛苦状内急， 于是老八出，十分钟后未回，老六老四相继举手请假。教授不解，食物中毒否？老五猛然意识不妙，急回寝室，鸭子不翼而飞。老八和老四老六打电话，老五诧异，老八笑云打电话给伯母，他的鸭子妙极。片刻，老八爬回橱柜，摸过来一个塑料包递给老五，特意留了两块好肉，不然他们回来就没有了。老五眩晕。二，实习时住宿在农家，班委叶欣每天都到邻家玩耍，而且喜欢带一本书。好事者追踪发现邻家有女，青春年少，于是众多同学都摇身一变成为文学少年，慷慨激昂，置实习于不顾。一日，学校领导检查实习情况，水库边只剩五名女生和老八等三名男性班委。领导大怒，问其故，女生窃笑，老八挺身而出，云：老乡插到任务紧，缺劳力，所以集体支援。领导不信，亲临稻田，见二十余名男生奋力插秧，满身泥水，但歌声飘飘。老八振臂一呼：领导来看望大家来了，请领导讲话。领导不愧是领导，现场讲话，赞扬了同学们，还亲切和邻家大娘握手，称如有困难继续支援。当日夜晚，老八受到最高待遇，男生凑份子买了卤菜酒请老八同醉。文章贴出后，一时间发言者群集，当年的生活真实再现，许多美丽的忧伤的往事一一提出来，抛在网上，落进心里。叶欣说，爱情虽未成功，但老八一句还在心中震荡。老五说，此等老八怎么说失踪就失踪了。聊天室里乱糟糟的，小公务员、商人、大学讲师都发表自己的看法，会不会辞职下海，会不会远藏了。一直沉默的老七说，我们该换个思路，老八未必从政，理想总会在现实中碰壁，也许混得不如意，外出打工了呢。一片沉默。不会吧，他挺有理想的。老四打出了七个问号。再找找吧，我下线了。每天坚持时间最长的朱建强说，大家都很忙，先放一放，也许自己会出现。于是就放一放，一放就到了暑假，发洪水了。江淮大地都在忙着与洪水奋斗，上网的人越来越少了，大家心都放在了洪水上。淮河天天告急，媒体毫无例外聚集在抗洪抢险上。聊天室挂起了许多告示牌，许多同学都贴出告示，奋战在一线，祝大家平安。噩耗就是在这时传来的。老五从电台里听到了老八的名字，说在一次赌决口时被冲下水。老五还查了新闻提到的县市，果然是老八的籍贯。不可能，为数不多的同学都断言，老八怎么可能是村民小组长，老八又怎么可能会水，当初在学校里拖都拖不下去，老八的年龄也没有近四十，老八。但有人小心翼翼地献上优美的诗歌、优美的图画，祝老八平安。老八不该有事，即使冲下水的是老八，也还会在下游上岸，因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，他的理想是头，一个让下属崇拜的头。洪水告急，淮河告急，坚守群里的兄弟们担忧着担忧，牵挂着牵挂，老八在哪儿？怎么写信到他老家的村子也没回信。老八成我们班里的话题，那个胖胖的永远挂着笑容的淮北男孩成了大家焦急的思念。思念在时间的河流中静静流淌，回忆在不断添加的资料中还原成真实。我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，尽管永远不会有人看见，我说我就是老八，老八没事。面对着汹涌的提问， 质询问候，我说没事儿，我当了头，一个班级50多个孩子的头，他们都挺崇拜我的，他们读的杂志上经常有我的文章，我和他们关系都很好，跟你们一样的关系，他们相信老八说的话，当然相信。老五说老八的理想实现了，果然有抱负，大家都说是，我想也是，定下理想无论如何也要实现，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困难挫折，我没有告诉他们，毕业后一年就下了岗，做了4年的代课教师，然后考编被录用为正式教师，一直在一所偏远的农村中学给孩子们传授知识，引燃理想。我没有机会从政，没有条件当头，可孩子们说我是头，说我是作家，他们挺崇拜我的。我一切都好，我得改作文了，星期天再聊。我打出上面的文字，群里很安静。老四把百度里的一份资料贴上来，那是2004年安徽省优秀教师名单，有我。我擦去一些泪水，想起10年前的理想，想起大家的关心，我关上电脑，开始批改作文。作文里有一张明信片，老师，教师节快乐，密密麻麻签着50多个熟悉的名字。我的青春我做主，陆小小宣布从下周开始不去网吧。张小山接了一句，回家上，你家买电脑了？陆小小很严肃地看他，这次是真的。寝室里很多人笑，陆小小的宣布是古代的狼来了，经常被复制。比如说陆小小说要做有为青年，不做无为之事，今晚不再包夜，然后激动的很长时间挨个床铺和兄弟击掌，然后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直到11点才羞愧的对大家说，打扰兄弟们，我再不去你们就睡不着觉。类似这样的誓言还有很多，本周末和大家踢足球，不去就请客。球场上自然很多人，可唯独少了陆小小，打手机不接，打电话说去踢足球了，于是临近中午时集体到网吧寻找陆小小请客，结果自然大胜而归。陆小小看清楚了房间里的，不以为然。陆小小在纸上用墨水写了 N 个不去，贴在墙上。市长关切地问，真要我心疼的。陆小小抱起语文课本，坚决地点点头，点头很有效果。一个星期，陆小小没包夜，中午也没溜出校门。陆小小在深深浅浅地看书，有时还和课代表陈明讨论。陈明有些吃惊，陆小小，你太有才了，说借就借，比我强多了。市长也夸张地耸耸肩，伟大。顿了一会儿，又重复一遍，伟大。陆小小保持着伟大，晚自习回来，照例要扯扯闲话，放松心情。主题一般是老师的表现，经久不衰的译文，最热烈的内容无非是女生董艳琴和某一个幸运的男生说话。往常陆小小是最积极的主讲，包括董艳琴的服饰或者一个眼神都加以点评。有一次陆小小和市长打赌，说他能让董艳琴去校外替他买一件 T 恤，市长当然不服气。陆小小在班里既不属于学习型优等生，又不属于艺体特长生，不应该引起董艳琴关注，